诸地章。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与神和好。咁啊，以弗所书第二章咧，佢好特别嘅。佢喺前半段咧，以弗所书嘅第二章前半部第二章一节到十节咧，佢就讲到这个救赎之恩，讲到我哋喺神嘅面前，我哋本嚟嘅身份、本嚟嘅地位，我哋系点样样与神隔绝。而下半节咧，就讲到我哋因为喺基督嘅入边，因为我哋得蒙呢个救恩之后。我们怎样与人和好，即是我们先与神和好之后，我们才可以与人和好。所以在一章至十节是论到人和神之间的隔绝，不论是外邦人也好，犹太人也好，都是与神隔绝的，因为罪的缘故。所以这个最大的问题是他一开始第二章的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个就包括了所有的人。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而是基督耶稣他的被钉叫我们能够活过来。那么他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呢，他就讲到当我们得蒙这个恩典之后，与神和好之后呢，我们就跟犹太人人与人之间都和好了，因为犹太人和外邦人，喂，这些都是外邦人，那个的深渊，那种的隔绝呢，是我们没办法去明白的。我们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看新约圣经呢，就觉得需不需要有这么大的深仇大恨呢？事实就是这样。所以他在十一节开始到二十节，他就描写了人与人之间，即是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的隔绝，尤其是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那种的隔绝呢，我们现代人不是太容易明白。但是我们最近是不是推一本书《神的选民》呢？如果你去看看这本书呢，你或者可以稍微去体会到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那个隔绝是多么的严重，多么的深。在你去看关于犹太他们的书呢，有一个圣经学者叫 William Buckley， 他曾经都有写到关于这一方面的。那他犹太人，这个是被让你有些兴趣去知道一下。如果一个以色列的男子他娶了外邦的女子，或者是一个以色列的女子嫁了一个外邦的男子呢，那他的以色列的家庭呢，会为他们举办丧礼。你明白的意思在哪里？即是等同死亡。所以你看到他们和外邦人之间的鸿沟是很犀利的。他为他举行这个葬礼，就是当他们和外邦人去论婚嫁的时候，就等同死亡，是整个家族。所以我们可能 不是太了解，我们经常都强调回教徒呢，如果你悔改信耶稣呢，那些家族就好像全部都会拒绝你，甚至会杀，就算是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儿女或者是自己的妻子，他们都会被自己的人去斩杀的。所以我们对回教人信主呢，他们受的逼迫呢，我们就比较多知道。其实在犹太人在那个时候，这个第一世纪的时候，是一样是这样的情形来的。所以你去看一看那本《神的选民》的时候，《神的选民》是不是第一世纪的事，是即是你现在都是100年前的事。那个作者是一个拉比来的。那么这个拉比他对于旧约他就很熟，但他从来没看过新约。但他因为他是一个敬虔的犹太教徒，他一直都觉得这个尼赛亚应该来了。所以他是很想知道这位尼赛亚。咁啊，当佢去问一个比佢更有资历嘅拉比嘅时候，嗰、那个拉比就话：你去美国啦，因为佢嗰时喺匈牙利，佢系一个匈牙利嘅犹太人。因为嗰个拉比都唔可以去话俾听啲乜嘢，而且佢哋喺犹太人咧，佢系禁止睇新约嘅，连大以理书都唔可以睇。你要睇个神啲选民，佢都讲到，即系有好多嘅嘢系唔准嘅。佢就系因为想明白，想知道关于尼赛亚到底来了没，所以他去到美国，后来他就有机会 接觸啦，有機會去信主，那個神的選民呢，就是我就是讓你透過這本書，你可以稍微知道呢，他們對於一個歸信了耶穌基督的人一樣有很強力的逼迫，包括自己的家人，他們會用盡各樣的方法呢，叫你去斷絕那個關係。所以保罗在写以弗所书这本书的时候，他是写给以弗所这个附近一带的，他是一些外邦的教会，让他们去明白什么叫做在基督里面那种的合一。我们知道其实人类本来是合一的嘛，是不是？是人犯罪之后才分四分五裂，分得很多种的种族等等。因为起初创世纪那里做亚当的时候，是人本来是合一，是属于神的。是后来人犯罪之后，后面那个过程我们今天不在这里。但是神拣选了亚伯拉罕。所以有些人说呢，隐阳之间的纷争呢，就是如果神不拣选亚伯拉罕，就没有这些事了。其实如果我们好好地去读创世纪呢，即是神之所以拣选亚伯拉罕，目的都是为了全人类，不是只是为了以色列民。很多人都会觉得神很偏颇以色列人，其实这个是神的一个计划里面，是透过亚伯拉罕拣选这个民族。你去看看创世纪应该是十七章那么长的地方，会讲神怎样拣选他，怎样应许他，然后怎样去跟他立约呢，是有一个目的的，就是要透过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后裔，将万国的人带到神的面前。因为所有的人都已经是离开神的嘛，都是背逆神的嘛，也都是一个罪人，是吗？那么神要将人重新挽回的时候，他就是拣选了亚伯拉罕这个人。但是很可惜的，就是以色列民，即是亚伯拉罕他们的后裔，他们本来是有一个特殊的使命，要透过他们将神的救赎之恩，神对世人那份的爱能够彰显出来。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使命，神在他们身上那个特别的圣召，他不单没有去好好地去行使出来，他们反而去歪曲了神拣选他们那个的意义。他们神都认为他们是最优秀的，是最特别的，所以神拣选他们。其实圣经不是这样讲的，是吧？不是因为他们最优秀去拣选，乃是神要透过这一个族类，以至于使世上的万国万邦可以与神去和好。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完全搞错了神拣选他们的意思，而且呢，他们反而将神对他们的拣选呢，作为他们夸口、他们骄傲、他们轻视外邦的一个理由。所以这是不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所以从第一世纪开始，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一直在旧约的时候都已经是这样，不过到耶稣基督降世为人钉死之后，这些事情之后，那个的壁垒分明就更加的显明了。所以我刚才就将那个神的选民那个书少少让你，希望你都可以看，其实很容易看的那本书，好像看故事这样，但你看完之后你会发现，原来一个犹太人，一个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悔改归向耶稣基督之后，他都会遭遇到很大的逼迫，而且是受很多的欺负。譬如我将那本书你回去看看，第三十六页，我只举一个例子给你听，就是这个高恩拉比这本神的选民这个作者，这个他写的，就是他当他在美国的时候，他真正认识了主，后来他都受浸加入了教会，他自己就有一个很大的负担，要向他自己的同胞，即是犹太人，来传这个福音，希望他们都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因为他确实知道他们以色列人，他们过去很多的宗教的礼仪呢，其实都是让他印证了耶稣基督就是他一路等待那个尼赛亚。那本书呢就举了一个例子，即是高恩博士，就是这个作者呢，因为他很热切的想带犹太人信主。那么你要带犹太人信主呢，就一定要他们看新约圣经，因为他们旧约他们很熟的，他们从小，我们读教育都知道，他们家里从小就要教导他们的儿女去认识摩西律法的。所以他们没有机会认识新约， 当他自己信了主之后，他觉得新约是要带领犹太人信主是很重要的一本书。有一次呢，人家就呃他就说需要一本希伯来的新约圣经，那他就很开心啦，是不是？即是有人想去认识耶稣基督，他呢就应那个要求就去到那个地方。当他按了门钟之后呢，开门那个人呢是一个彪形大汉，一拳就打他，然后呢就好像将他打低之后呢，用那个脚就搭住在他的身上边，然后扯住他的头发，将他在地下这样，就即那个人做这个动作的人，那个彪形大汉呢就是一个犹太人。即是他憎恨这个作者，你为什么要叫犹太人去信耶稣？在那个过程里面，他形容呢，因为那个人是一个彪形大汉，所以这个作者在他面前就显得渺小，是不是？他大力的嘛，那就用力扯住他的耳仔。你要想着当一个人愤怒的时候猛扯住他的耳仔，你猜他扯住他的耳仔说什么？他说，你有没有听过西乃山的诫命，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神？那这个十诫我们每一个人都背过，是不是？意思就是这个命令你没有听过吗？你现在竟然去信一个基督徒的神，即他们看基督徒就是外邦人嘛，你竟然去信一个基督徒的神，他就猛扯住他的耳朵，要将他那些东西扯出来，你就知道那种的痛苦，受那种的虐待。他意思就是这个是他自己的同胞在他身上所做的，因为他用欺骗的方法将他骗到他的对方。咁喺嗰個年代，呢個係百幾年前，原嚟猶太人佢哋如果信咗主咧，好多時候會受到自己同胞好多嘅欺負同埋逼迫。咁佢後嚟佢嘅妻子初初都想同佢斷絕關係啊乜嘢，整個家族咁啊，佢因為佢離開匈牙利去到美國嘅時候咧，係佢自己獨自去。後嚟佢寫信俾佢太太，當人哋知道佢喺美國信咗主。他太太从来没有收到他的信，因为已经被人收了。即是你的想象都几我们以为共产国家才有，原来百几年前美国都是这样的。即是从美国寄到匈牙利的信，那些他们犹太人的圈子呢，那些拉比呢，已经是好像将他与他整个家族隔绝。那我讲给你听，这个意思就告诉你什么呢？一个犹太人去信主是不容易的。咁啊，呢個作者就將呢個書短短入邊講到佢信主嘅經過啦，好簡單嘅一個見證，同埋佢點樣受逼迫，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一個外邦人同猶太人之間嗰個情係咪更加嚴重啊？自己猶太人對付猶太人都咁犀利，何況對付一個外邦人？而我哋去睇嘅以弗所書第二章十一節開始呢個地方咧，就係講到猶太人同外邦人之間嗰個嘅隔絕有幾深下，因為猶太人將外邦人當作狗嘅，佢哋甚至有一句説話咧係咁講，即係神創造啲外邦人咧係為咗地獄嘅有人有燃料啊！你明唔明啊？即係你睇到佢哋對外邦人嗰種嘅憎恨，嗰種嘅輕視，從呢啲嘅言語上邊你可以表示睇得到。但喺我哋頭先我哋睇以弗所書第二章呢個地方咧，你睇外邦人。猶太人怎樣去看這些外邦人，我們看十一節，他說，所以你們應當紀念你們從前按肉體是外邦人，是稱為沒受割禮的。這個沒受割禮的這個名詞是誰給的呢？就是猶太人給的。猶太人看我們就說，你們這班是沒受割禮的，我們是沒受割禮的，我們是外邦人。那沒受割禮的呢，就是次等的，因為他們是受割禮的嘛，是不是？记不记得在创世纪那里，神怎样跟亚伯拉罕立约，然后之后要他为他们所有的男的去割礼、啊、所以他们外邦人和犹太人的分别起码一样，就是割礼和非割礼。那么割礼到底是什么呢？在创世纪十七章那里就说，其实割礼对于当时神和亚伯拉罕讲说话的时候呢，是神和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一个立约的记号，是一个记号来的。凡是有受割礼的就是 属亚伯拉罕嘅，系属神嘅吓。每一个男婴喺第八天，你唔记得保罗讲自己嘅见证上都以呢次系讲到自己个身份。每一个男婴生出嚟之后，第八天咧就要受呢个割礼。咁啊，受呢个割礼即系个肉体上边嘅吓。咁啊，作为一个永远嘅记号，表示你系属于神嘅吓。但系事实上边，保罗后嚟都讲咧，呢个割礼系肉体上边嘅嘢。如果你嘅心灵冇嗰个割礼咧，系冇乜用嘅。咁啊，猶太人佢哋就死守呢個規矩，就以自己有割禮為聖潔。你哋啲冇受割禮嘅係污穢嘅，係不聖潔嘅嚇。所以割禮其實包括咗兩個最基本嘅意義。點解佢話嗰班外邦人係冇受割禮嘅咧？因為佢哋睇割禮係乜嘢咧？第一就係你係屬於神嘅，咁啊即係只有我哋猶太人係屬於神嘅，你哋外邦人都不是屬於神。第二就是因为在创世纪十七章那里神有应许嘛，同佢立约有应许嘛，要将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那这个是你外邦人是没有份的。所以这个割礼的最重要的意义对犹太人来讲呢，就是他们是神的选民，你外邦人不是。所以你割礼就跟神有立约的关系，神的应许在他们身上，他们有这个应许，那外邦人是没有这些应许，这些应许跟你无份无关的。所以你看看下低几节呢，他就开始讲到这个，就是他们看外邦人和犹太人的分别。他说十二节那里怎么讲呢？他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就是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应许的诸约上面呢，你们是局外人，就是那些约同你没有份，在活在世上是没有指望的。咁你睇到即係呢個就係外，佢哋睇外邦人，呢幾樣就全部都係寫明外邦人喺佢哋眼中就係咁樣。咁外邦人真係係冇指望嘅，如果你唔認識神。但佢哋猶太人起碼睇自己，佢哋有指望，佢哋盼望緊尼賽亞啊嘛，係咪啊？外邦人冇嘢盼望噶。所以一個人如果我哋喺活喺地上都咁講，如果一個人日日生活冇目標、冇盼望、冇希望，其實呢個人係好可憐嘅，係咪啊？咁我哋如果有目標有希望，你都知道朝住咩方向去努力。猶太人佢哋去睇自己，即係佢哋係有盼望嘅，因為佢哋盼望緊尼賽亞。另外邦人係乜都冇，神所應許嘅你哋冇份，神立嘅約你哋冇份，樣樣嘢都冇份，你係局外人。但係保羅要話俾你聽，有改變，因為一至十節嗰度講到你們得救是本乎恩，呢個講到耶穌基督嘅救贖之後，喺呢個地方佢就俾我哋睇到一個轉機，即係原來外邦人同猶太人一樣，喺神嘅面前嗰個蒙恩嘅情形係一樣嘅。猶太人唔會因為你有國禮，因為你有神嘅應許，你係高過外邦人一等，唔會嘅。因為佢呢個地方就係讓我哋睇，佢話外邦人以前係遠離神嘅人，猶太人都係遠離神嘅。自从人犯罪得罪神咗之后，神已经赶人出伊甸园嘅，系冇份嘅，系咪？但系喺基督嘅入边咧，外邦人又好，犹太人好，可以与神亲近。所以十四节一直到十九节呢段咧，佢就让我哋睇到点样因着耶稣基督嘅缘故，外邦人同以色列人佢哋之间嗰个好深远嘅嗰个鸿沟可以挪去。我哋睇一睇。十四节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你要看到原来在基督里面这个根深蒂固好像铜墙铁壁是没有办法去拆开的东西，在基督里面是有改变的。我们一起读十四节到十九节，预备起。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接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 因为我们两下接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好了，下低我们就暂时去不看了。当我们看十四节到十九节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一个情形的改观。无论是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他们在基督的里面可以和睦了。以前是没可能的，是不是？我刚才讲过这个例子，以前是他们没可能和睦的。现在他们两个能够，外邦人和犹太人可以合而为一。为什么呢？他下面就说，是因为耶稣基督拆毁了他们中间的墙，无论是有形的墙，那个耶路撒冷那个圣殿的墙也好，或者是人心灵上面的墙，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才是拆毁了。所以这个就是在基督里面是造成的。他说，若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了，即是人与人之间，特别是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这个冤仇是没有办法去除去的，因为彼此都根深蒂固的是敌对对方。所以他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将这个冤仇去除去。所以以色列无论过去怎样去看不起外邦人，或者怎样看人家是低等一点，自己怎样高等一点，原来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是一样的。只要一个人罪不得赦免，那个结果是一样的。如果你的罪得赦免，大家都一样同样都被称为神的儿女，是没有分什么叫外邦人、犹太人。所以这个地方他特别有一个新的名词，是耶稣基督接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当我们讲这个新人的时候，你就没想到哥林多后书那里所讲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他所指的新人不是那个新人，就是说外邦人好，犹太人也好，当他们都在基督的里面罪得赦免的时候，他们是另外一个新的团体。明白吗？这个另外新的团体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教会。所以你会看到，我们来自四方八面，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但都当是大家在基督的里面的时候，在教会里面的时候，会不会再分彼此啊？不会再分彼此。这个就是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的团体，是属神的一个团体，不再分什么国家的人、什么种族的人，不再去这样分了。所以他说，我们从前是怎样，那个是从前的事，现在在基督的里面全部都改观了。我刚才讲到前面，我读过以前我是犹太人怎么看外邦人，无论他怎么看，但是在基督的里面呢，这个完全改观。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使到人与人之间有一个转捩点，这个转捩点就是因为神自己介入其中。如果不是因为耶稣基督成就了这个救赎之恩，没有一个人是配被称为神的儿女。但是这个救赎之恩成就了之后，无论是什么人，只要你是相信的，你是接受的，你就在这个救赎之恩的里面，你就是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所以神向人所施的恩典和怜悯是不分犹太人、外邦人，正如在圣经上不分法外人、是不是希利尼人，不会再这样去分别的了，只是要分属基督的、不属基督的人，只是分这两种的，是不是？所以保罗他就告诉我，是耶稣基督使到原本是不可以融合在一起的人，他们可以两下合二为一。这个两下就很明显就是指着外邦人和犹太人，是耶稣基督拆毁了这个隔墙，是耶稣基督使到我们和犹太人之间可以和睦。那你看刚才我讲过这个例子，以前是没可能和睦的，他们可以和睦起来，他们以前充满着的是一种仇恨，那个墙是一个很深的仇恨，但是这个墙现在完全拆毁，是耶稣基督拆毁了这个墙。耶稣基督用什么的方法使到他们可以和睦起来呢？ 有時我哋會諗用啲乜嘢方法？呢、這個方法就係接住耶穌基督救贖嘅方法咯，冇第二個方法嘅嚇，冇第二個方法可以引導人與人之間可以真正嘅去融合埋一齊，唯有喺基督嘅入邊，大家都有咗基督嗰個生命，有咗基督嗰份嘅愛嘅時候，先至可以將佢融合埋一齊。咁耶穌基督喺十字架上嘅時候，佢係點樣樣去消除咗人與人之間嗰種嘅敵意？以前是互相敵視嘅，不過就係一個係好高傲嘅去敵視外邦人，一個外邦人都唔抽彩佢哋，即係你成日都將我哋睇得低一等嘅時候，係以前有一個互相敵視嘅。咁我哋嚟睇下呢個第五節，佢就會講得好清楚，就係基督點樣以自己嘅身體嚇廢掉咗冤仇。呢個十五節點講咧？佢話耶穌基督佢以自己嘅身體廢掉冤仇。咁呢個冤仇係乜嘢咧？就係律法上嗰啲規條，即係以色列佢哋好多啲規條。咁呢啲個規條咧，唔就係有用，就係呢啲個規條讓佢哋同外邦人之間有好大嘅隔膜。佢有好多規條係佢哋加上去嘅，律法並冇廢去，但係佢哋所添加呢個規條咧，全部都冇用嚇。所以呢啲個規條係對於當時嚟講，佢好似一個咒詛一樣。但耶穌將呢個規條完全除去，所以變成唯一個通路係耶穌基督。所以佢咁樣做嘅目的係乜嘢咧？佢咁樣做嘅目的就係叫無論外邦人又好，猶太人又好，佢哋能夠合為一，能夠與神和好，唔係單單同猶太人和好，而係與神和好。我哋一個人如果未曾與神和好嘅時候，你係唔可能去同別人和好，所以與神和好，我哋先可以同自己和好。所以好多時候，而家現代有好多時候啲現代啲病咧，都係自己嘅問題嘛。所以與神和好之後，我哋跟住我哋可以與自己和好，睇到自己嘅地方，然後你先至可以去接納咗別人，同別人和好。我哋常常都會覺得，誒、哎，我與人和好，自己冇問題。如果我哋自己都唔能夠自己和好的时候呢，你与人相处会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他这句话告诉你，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呢，我们与神和好了。当我们与神和好之后，我们才可以与别人和好。那他十七节那个下半节那里，十七节那里说，跟着我们会说全福音，他这个是两种的讲法，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去仔细讲这个。无论是一个基督徒，他同神和好之后，同人和好，你会很自然的会知道全福音是我们的使命。但这个其实都同时都提及，这个福音是传给无论是近处远处的人，我们都有这个使命。就是因为他将这个人与人之间这个墙去拆毁了之后，我们成为一个新人，猶太人也好，我們也好，都成為一個新人，就我剛才說的一個新的團體的人。耶穌基督不單是清除猶太人的罪，也都清除我們的罪。我們以後沒有罪，有些人經常都會這樣去問，即是神偏心猶太人，好像猶太人什麼都得天獨厚，其實你好好地讀聖經，你發現不是的，神是一樣的，对他们的要求，对我们的要求是一样。如果你自己去读一下，我最近自己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你要看到神给耶路撒冷他们的默示，给他们的以色列民的默示，还有后来给外邦的默示，都是一样。只要你们不听从神的话，神那个的惩罚来到是一样的，没有哪个轻一点，哪个重一点，都是一样那么重。所以我们去看到就是要彼此之间要在这个新人里面，我就一定大家都是有耶稣基督所赐的新生命，所以消除了人与人之间那个的界限，就一定不是用一些武力的方法，而都不是用这个文化的侵袭，乃是要消除这些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想征服一个国家，你知道现在是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的时候，大家都想是霸占别人的东西，用很多个方法。最近你看那个三星和Apple 那个官司，我们经常都觉得很不公平，即是大家都用很多个方法。但是我们知道，如果要消除人与人之间 这种的争战呢，你不可以用武力，你不可以用文化，你也不可以用科技，不可以用什么，那是真正可以消除人与人之间这个敌意呢，要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这个就是以弗所书这个地章，这个保罗他一路要他们去明白的，就是在基督的里面怎样合而为一。他特别都强调，就是我们外邦人和犹太人这两种人，我们都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的时候，而且我们同有一位圣灵，大家都同有一位圣灵的时候，同有一位天父，所以就没有什么问题再能够阻挡拦阻大家彼此之间在基督里面那种的合一。所以我们进到父的面前，今天我们如果我们在这里，如果你未相信主耶稣，你当然就不可以来到父的面前。今天我们一个每一个信了主的来到父的面前，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是不是？我们常常都会强调，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才可以罪得赦免，我们才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父的面前。因为称我们为义了嘛，称我们为义，我们就可以见我们的父神。如果我们满身罪污，是不可以见这位圣洁的神。你明白吗？为什么我们这么重视那个赦罪之恩？没有这个赦罪之恩，谁有资格去到一位圣洁的神面前？所以这个就是提醒我们，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才可以进到父的面前，而且透过同一位圣灵，我们可以跟这位父神去沟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同一个初信的说，即是你要去学习去到神的面前向神祈祷，十个九个都说我不懂祈祷，是吗？那这个就是有圣灵会帮助我们，会教导我们，然后我们从读圣经里面，我们去明白了，知道怎样去跟神相交，怎样去跟神交通。所以我们去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常常都要记得，我们之所以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不是我们带什么祭物什么祭牲去献上就得，这个是圣经上旧约很多地方都说神是很厌恶那班百姓，特别以色列民，他们以为带着的祭牲去到神的面前，神愿神就是他不悦纳这些的。我们带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因着耶稣基督这个的祭物，耶稣为我们献上他自己，以至于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然后我们靠着圣灵可以与神相交。如果一个人他说不懂得与神相交的时候，我们可以向神祷告，圣灵会帮助我们。记不记得圣经上面都有一句说话嘛，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是为我们代求的嘛，去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懂祈祷，但是圣灵会弥补我们的缺陷，但我们需要去从神的话语里面去学习怎样透过圣灵与神相交。所以圣灵在人的身上呢，它是使到我们可以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在我们刚才看的时候呢，当一个人他真的是因着耶稣的基督，他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十九节他都说嘛，从此呢，我们就不再是一个外人，你是神家入边的人，我哋是圣徒，是同一个国的。咁后边都仲有都系喺同一个殿入边嘅人，即系咩叫一家人？原来喺基督嘅入边先至嗰个系真正嘅一家人。佢话只有你们不再做外人或客旅。而家嘅现况就系当我哋喺基督嘅入边蒙恩得着佢嘅救赎之后，我哋嘅现况就系神国度入边嘅人，系神国嘅人。我们有时候说你属于哪个，我们全部都是神国度的人，而且都是神家里面的人。所以当什么叫家，在神家里面的人，就是你是属于这个家庭里面，你在神的家里面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新的团体。所以今天可能我们各自在地上有不同的家庭，你有你的家，我有家，但在基督里面，我们是神的家里面的时候，我们是一起的。所以这段的经文就去描写，当我们在基督里面与基督和好之后，我们同神和好，同人都和好了之后，他就描写我们是属于神的国度的，我们是这个国度的国民，我们是这个家庭中的一个成员。 而且神的殿，我成日都说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要很小心，是吗？所以神使人类与神合一的方法呢，我刚才讲过，不是靠着其他外在的其他的因素，乃是靠着耶稣基督。所以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与神和好了，在圣灵的里面，我们与神相交。那么作为一个属于神的人，我们要常常活在神的里面。那么在我们最近背经文的时候，都提醒我们，耶稣基督他已经将自己为万人舍己了嘛，是不是？这个万人都不是，是不是第二万人，即是为了所有的人已经舍己。而且这件事呢，他到了时候，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他要显明我们这班都是属于他的人。耶稣基督他怎样荣耀的降临，我们就看到将来他就是这样将我们接到去天父那里。所以在第二章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到，原来在神的恩典里面是白白的。我们不要以为我们需要付出什么，做什么才可以得蒙救恩。我们做任何的事都得不到，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接受这样，然后是听从他的话。所以我们常常都提醒弟兄姊妹，为什么要读经嘛？我有时跟一些初信或者带他们决志信主的时候，我一定第一件事告诉他，你去买一本圣经开始读经。因为你不读圣经，你就不知道怎么听神的话嘛。那么如果你不听神的话，就是我们刚才唱的那个，你的罪虽、好像朱红那样，你不肯去听的时候，主耶稣的宝血不会去洗净你的罪。你去听他的话，他就按住他的应许给你。所以我们想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要求的时候，不是靠别人跟你讲什么，而是从神的话语。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人谈到完了之后，我就跟他讲，我就说，因为他有问一些问题，我说今天我跟你讲的这个福音，他有没有愿意信主啦，决志祈祷啦。那么我说，如果你将来所听的东西，我不是说跟我说的不一样，你就不要去信。我是说你要去读圣经，如果跟圣经说的不一样的时候，这个就是错误的。我说如果你有一天听我说的东西不跟圣经一样的时候，你不要相信我说的说话。我们是以圣经作为我们信仰的根基。如果我们经常都要靠别人说给我们听，而自己对圣经不熟的时候，我们就不明白什么叫做在基督里面的救赎，我们就不明白什么叫做被神称为义到神的面前。我们以为要做很多的事，结果完全是错误的，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我们要真真正正在基督里面与神和好，在基督里面那个属灵生命有成长，我们需要给神的话语去喂养。一个婴孩，我们教育现在很多，他需要按时按后喝奶。我们没有一个父母对于一个婴孩是得闲的时候喂他奶，是不是？是要按时按后。那如果我们属灵的生命呢，我们都不可以得闲的时候我们才吃这个属灵的粮食，我们是要按时按后。有时候我告诉弟兄姊妹，我说你不要雄心大志，一天要读十章八章，我说你真是雄心大志，每天都有读。你一天读十章，然后十天都不读，还有每天读半章，十天都读，是很大的不同，是不是？就是我们肉体的生命尚且要有规律的去饮食才有成长，属灵的生命一样也是这样，我们不可以暴饮暴食。所以在这段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已经拆毁了这个墙，那我们已经是跟犹太人两下合而为一，我们是先跟神合而为一之后，我们才可以跟人之间那个墙去打破。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这段的经文，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已经和睦了。那我们就需要去活出这个和睦。有时候我们都会跟人不和睦的嘛，但我们可以照着圣经教导我们，我们去成长，就不要停滞不前。 所以我盼望透过这段的经文，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与神和好，什么叫做人与人之间那个隔断的墙被拆毁。不是我们自己有能力根本拆不到，是耶稣基督已经拆毁了，我们只要按着耶稣给我们那个轨迹去行就没问题。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父，我们很多谢你，因为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今天都已经活在过犯罪恶之中，成为神你可怒的之子。但正因为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享受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救赎恩典，我们今天才可以被称为你的儿女，我们才可以同其他你的儿女和睦。这个是你自己的厚恩，不是我们人可以做得到。让我们常常记得，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与神和好，你已经将这个救赎之恩赐给我们，让我们珍惜，知道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我们是神家中的成员之一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建立这个家，让我们一起去荣耀主你自己，因为你是配得荣耀，你是配得我们在你面前的称赞，因为你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救赎大功，以致我们可以完完全全坦然无惧的去到父神的面前与神和好，可以称他为阿爸父。这个厚恩是我们一生都不可以忘记，我们要常常去回想，以致我们可以在你面前活得更讨你喜悦。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